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我想大家都听过。大家去英国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是一个景点来的。香港的康文署和大英博物馆就合办了百物康西街大英博物馆藏品展，由英方借出100组约260件珍贵的文物，沿着历史的发展脉搏介绍人类200万年的文明。今次的展览构思是来自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广播公司2010年推出的广播节目，20集的内容事前是耗时了4年去制作的，在当地一推出就大受欢迎，展览是巡回了全球多地的。是次香港站有4件在巡回期间是从未展出的文物，包括港人熟悉的日本浮世绘《神奈川冲浪女》。今次的展览是按历史时序分为10个区域的布置展品的，透过权力、信仰、艺术、贸易和科技等方面回顾人类的发展轨迹。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就说，顺时序去展示文物，市民可以看到同一个时期世界各地正是发生什么事，揭示人类虽然是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仍有住相同的渴求和发展脉络。想探索人类的共同故事，参观的时候就需要穿过象征生死的古埃及木乃伊，继而回到去原始，了解古人创造的工具谋生。而罗马帝国的首任皇帝奥古斯都大理石头像就凸显了人类文明进化都对权力有所追求。另外想提一提光纤都被加入了成为第101组展品，象征本港的发明和世界的连结。展览陈列的4件新展品，其中一个是1831年日本浮世绘家角色不济创作的富岳36景之一的神奈川冲浪女。这个画描绘渔船上面在富士山下抗争的巨浪之象。香港文物博物馆馆长就说，因为文物容易耗损，展馆灯光比较昏暗的，参观的时候是不可以用强光或者闪光灯去拍摄，亦都不可以触摸展品。讲开艺术的新闻，都要提一提一宗比较伤感的新闻了。在上个月刚刚过了102岁生日的美国华裔现代建筑大师贝聿铭，日前就在纽约逝世。他的设计生涯是跨越了60年，被称为现代主义建筑最后的大师。他以几何做语言，玻璃做符号，在全球留下逾70座雅俗共赏的不朽作品。代表作包括巴黎罗浮宫金字塔和香港的中人大厦。他的死讯是由美国纽约时报率先报道，说他在纽约的曼克顿家中逝世，但未有透露死因和丧礼的安排。而法国罗浮宫主席兼馆长都发声明去沉痛哀悼。同大家讲多少少贝聿铭的背景，他在18岁的时候因为钟情荷里活的新潮文化去到美国升学，设计风格都是新派。他在建筑潮流转到后现代主义，他都是义无反顾地以简洁明朗的几何造型结合不同的元素炮制了一座又一座的传世作品。他认为好的建筑要经得起时间的洗礼，越简单的设计越有力量。他在1960年代已经自立门户，开山作科罗拉多州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已经很受瞩目。到1978年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翼更加是获得美国建筑师学会选为十佳的建筑。他在1980年代获邀回去中国，在北京郊外兴建了香山饭店，其后陆续参与建造苏州美术馆新翼、香港中人大厦总部和澳门科学馆。但其实他的事业都不是没有挫折的， 佢嘅設計同埋佢喺外地以外國人嘅身份咧，都經常受到非議嘅。當中最大嘅挑戰就係法國羅浮宮嘅項目。喺1980年代，時任嘅法國總統麥特朗咧親自邀請佢去注入新意。他花了几个月研究，就提出在中间建一个21米高的玻璃金字塔入口，连结几个展馆和新设的商场。不过当时呢，法国是有90%人反对，一众专家和史学家在工作会议上面都对他充满敌意，大骂他的建筑是破坏古建筑的美感。不过当时的总统呢就力排众议，坚持用他的设计。金字塔在1989年的春天落成，几年之后呢就已经成为新地标，每年吸引的游人呢是千万人次。我想大家如果去到法国，罗浮宫金字塔都一定是一个景点。今天的新闻讲了这么多先，听日再谈。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